上和树上。所以现在明白，有的时候它又风又不吹，但有风，有的时候风又吹了。但是最要紧是什么呢？最要紧，这些天使呢是堕落的天使，不是好的天使，不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呢是这个，因为这个下面说，有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，拿着永生神的印，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。所以这四位天使呢，他们可以伤害地，也可以伤害海，也可以伤害树壁还有树木。所以这里呢先交代清楚了，你们不可以伤害，根据宇宙中最高的权柄，你不可以这样做。但等一等呢，你看见说好，神许可以后，就好像神许可撒旦把一些灾难加在约伯的身上，但是只是神许可，这只是试炼。而且只要是试炼，你看见吗？神一定海不管多汹涌，一定有海沙来做界限，一定是恩典的。所以风波虽然汹涌，但永远不会遮蔽他的容颜。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等到了第八章的时候，你看得很清楚，这四个天使因为他得着权柄了，结果他就开始做伤害的工作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个当然代表魔鬼的怒气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第一号你看见地受到伤害，结果这个豹子与火掺在血丢在地上，那么地的三分之一、树的三分之一就被烧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第一号。第二个号呢，那就是海的三分之一，那么海中的活物就死了三分之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仿佛火烧灼的大山扔在海中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些环境的灾难呢，严格说来是跟外太空这个有一些星球撞到地球上有关系。所以你看，有一个仿佛火烧的大山扔在海里面，大概是5400万年前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，在今天墨西哥湾，就是你说到墨西哥，有墨西哥湾那里，你可以看到现在有个很大的窟窿。那个窟窿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座山呢，就像曼哈顿，如果你们到过纽约，曼哈顿不是个岛吗？就是曼哈顿那么大的一个山，这个就刚好怎么样，就扔在那个地方。就那一次呢，一来以后，这个天上就这个整个气象就起了变化了。本来呢，地球是恐龙的天堂，如果你们对恐龙没有印象的话，你们姑且想到壁虎。但是壁虎是很小很小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你不要去追壁虎，壁虎不小心它断尾求生，它那个尾巴就跑到你鼻孔里面去，所以大家很害怕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天这个壁虎被鬼附了，然后呢，它就忽然间生长，就是成长超过它的比例，你晓得吗？今天所有的大自然神都有摆一个刹车的一个东西在里面，任何一个人，比方说黄蜂吧。你看黄蜂啊会叮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见神呢、啊、在它里面摆了个刹车，怎么样黄蜂都长不大。为什么黄蜂长不大呢？黄蜂长不大就在它里面个消化管，你明白吗？它那个消化管呢怎么样都不会跟着身体长大而长大的，所以呢黄蜂永远那么大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撒旦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撒旦做的是专门破坏神刹的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年轻人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也不可以做，那个也不可以做，现在这个世界完全流行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撒旦就是要用人背叛的心理，要去掉所有的刹车。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放掉的，你放掉就不得了了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到，等到那个时候天使背叛，然后呢这个整个地球有一些的活物也跟着背叛，那个时候弟兄姊妹，神审判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很稀奇，在那个时候呢，这些好像是被撒旦附着的，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控制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呢到处都是恐龙。所以恐龙世界是真的，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阿根廷去，到这个什么地方，到阿根廷，到智利的话，你看阿根廷去智利中间有一个像阿尔卑斯山一样，叫做这个一个很大很大的山，但是很有意思啊，在智利这一边呢，你就是看不见什么，看不见恐龙的脚踪。 到了这个只要在智利那一边呢，你看见在阿根廷呢，你看见很明显是恐龙留下的遗迹。但他们说笑话了，因为智利很多的火山，所以他只要一踩通通炸死掉了，所以难怪智利一个也没有找到。这是说笑话，但是不要忘记恐龙不是笑话，恐龙是个科学家们他们研究的结果，的的确有的。不过问题在这里，什么时候把恐龙通通清掉的？把恐龙清掉的就是在老早老早以前，有一个审判临到了地上。那个审判就是因为宇宙有了个大的背叛，撒旦背叛神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就证明说什么？证明说一点都没有错。等到将来最后的时候，神要审判，但是他所审判的人类乃是现代的，乃是亚当的族类。但是在那个以前，你看见吗？结果等到神审判的时候，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，恐龙通通就没有了。所以大家记得，七个号跟七个印呢，等于晚了，你看见是遥遥相对的。那内容加强了，但是本内容差不多，但是质量加大了，你明白吗？你现在在这里都是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。那么到了这个七个碗的时候，同样的前面四个碗也是身外，也是环境的，然后后面三个碗也是身内的。但是你要记得，这个三个前面四个号是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，后面第六号也是三分之一，人这样走掉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到了这个七个碗的时候是三分之三、三分之三、三分之三、三分之三，就是全部的意思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大概你现在回过头去想，在将来根据启示录，到了最后神大怒临到的时候，大怒临到就是这个号的这个怒气的放大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就可以回过头去想，当初神是怎么审判这个地球的。那么谁报告给我们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是圣经只给我们一点影子，但是科学家就报告了。科学家就告诉我们说，其实地球已经不止被撞一次了，在恐龙以前又撞了一次，又撞了一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以前，整个地球是鳄鱼的天堂，通通是鳄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这个宇宙、这个地球充满了鳄鱼、充满了恐龙，人怎么可能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就证明什么？证明撒旦的确盘踞了这一块地。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今天撒旦盘踞这块地，我们都是灵界的，但是事实上他曾经表现在物质界里面，表现在物理的世界里面。那么这个现在科学家都可以做很清楚的证明。所以你如果注意到它对称，明白吗？这过去跟现在，我们的时间在中央，那么这个是过去一个对称，过去跟将来。过去呢已经审判过了，将来也要审判。过去审判的是史前的世纪，是亚当以前的这个地球，这个地球和它的外太空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神的作为是一致的，神的作风是一致的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，你要起敬畏的心。你要看见说，今年科学家们所做的，科学家他不管这些事，他只管一些这个，不只管把一些的事实告诉我们。所以现在你就看到说，这个第二个号已经是大烧灼的大山扔在海里，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今天很多科学家讲说，没有多久以后，这个其实有的星球可以撞到地上来，不过都是很小很小，就像大山一样。所以这是什么？第二个号。那么这个一来不得了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。那么有的人说，怎么会这么可能的呢？我刚才讲过了，5400万年前，那个像曼哈顿那么大的大山撞在墨西哥湾，结果全球的气候产生大的变化。所以到了一个地步，什么？不是说那个砸下来恐龙砸死了，恐龙大的不得了，你砸一个还有半个、三个，很多很多。但是问题，为什么全球的恐龙都失踪了，都没有了？就是整个的地球就产生了气象的变化，到一个时候恐龙不能生存，所以就神就清出一个地球的情形。到了启示录，到了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才看见神怎么样重整这个地球。所以 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，哦，这个创世纪和启示录这个好像天方夜谭，没有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那么第二个号是什么？是三分之一变成血，海三分之一遭殃了。你也可以想象到这个，你可以想到那个时候所谓的海啸，不是今天南亚海啸所我们所知道的，啊，南亚海啸那次是神的保守。你有没有觉得，这个海啸啊，海啸是这边也可以在什么，在这个在苏门答腊这边也可以发生，这边也可以发生。如果那一次在这边发生的话，香港还有所有太平洋包括洛杉矶那个就有灾难。但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就刚好是那边，全部告诉全部那边。但是到了第二个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。所以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很明显的，你看见等到那个四个天使在那里，猖狂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海的三分之一就变成血，然后呢，江河的三分之一，那这回呢，又来了，这回就是我昨天讲过的，有烧灼的大星，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，降在江河的三分之一，重水的三分之一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个很可能是彗星，因为彗星的尾巴带的是海水，是氯化钠。但如果你掺一点氯化锰的话，那一定是苦的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你看，果然三分之一的江河受到打击，受到灾害。然后呢，最后就是天象受到灾害。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，我很清楚了，为就慢今天最叫我们害怕就是天地球的温度慢慢增加，那么当然跟我们今天不小心有关系啊，人因为人活在地上啊，所以你还有很多的原因造成这个暖化的现象。你讲暖化的现象，两极的冰就慢慢就融了，那以后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这个什么没有办法猜想。你知道地球啊，为什么这个刚好是23度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23度半才有什么，才有四季的。所以现在你这些都跟这些神当都分配好好的，到底北极跟南极，到底它的冰要多大，多怎么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，都是设计好的。所以刚刚好23度半，然后才有春夏秋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今天都是就是跟人当然有关系啊，比方说你说澳洲为什么你知道很多人从美国跑到澳洲，就因为觉得当时美国太危险了，因为整个苏联的那个核弹的弹头就对准洛杉矶啊、纽约什么的，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太紧张了，所以我干脆跑到澳洲去了。就跑到澳洲没有多久，发现这个澳洲上面破了个大洞，那个大洞是很大的一块洞啊，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人很容易得人很容易得皮肤癌啊。那么这个什么道理，弟兄姊妹？这个也是人做出来的。你看你们，当然汽车里面冷媒啊，这个有关系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女士们有很大的关键，她们每次她喷头发这个发胶的时候，哎，不小心那个东西飘飘飘飘就飘到空中，飘到空中呢就把修养层就吃掉了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！你觉得一个人喷没有关系？我常常提醒我的姊妹，我说你要小心啊，要小心，但没有用啊，她一个人也没无济于事啊。但是你看见吗？现在就这样子啊！现在我们像什么呢？我们就像这个谁一样？我们就像这个亚撒龙一样。你知道亚撒龙圣经告诉我们的，亚撒龙是大卫儿子，而且是最俊美的儿子，全天下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俊美。那怎么知道他俊美呢？他有个很长的头发，那个头发呢，每年呢都要称一称有多重。所以这个美男子的特点就是他有个很漂亮的头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最美最美的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后来他不是背叛了吗？背叛了，然后这个大卫就哭他儿子亚撒龙啊，亚撒龙，我恨不得替你死啊！那弟兄姊妹，大卫的祷告，大卫恨不得替我死。其实我们就是神所创造，在整个神所创造里面，我们就是他的杰作，我们就像亚撒龙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就是因为太聪明了，然后我们背叛了。然后最后你知道亚撒龙怎么死的？亚撒龙他被追赶的时候刚好经过橡树，他骑着驴子，结果因为他头发很长呢，就被卷到什么橡树里面，后来这个驴子跑掉了，后来最后他就阵亡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就是你最得意的，就是你最是个美男子，弟兄姊妹，他最夸耀的 结果最后怎么样？人最聪明，人最可以说科技啊各方面，但是最后是谁造成那个洞的？是谁最后把自己悬在空中的？你看见吗？我们的天，这个大卫说：“我巴不得替你死。”那一点都没说，天上的父神说：“我巴不得替你死，你不要悬在空中啊，让我的儿子为你挂在十字架上。”所以我们的主是悬在天地之间为我们死的。所以这个虽然是题外话，但是我提醒弟兄。